朋友们好，二十五史是中国史学的宝贵典籍，乾隆皇帝钦定的正史，毛泽东一生研读此书。欢迎收听二十五史珍藏版第十部陈书记事二。王林逃到江州，想继续和陈对抗，可人心散去，部下不愿为他作战，加上上游的襄州已为北周袭取，王林只得率左右十余人渡江逃入北齐。文帝在击败王林以后，收复了江州和颍州，进军巴丘（今湖南岳阳），截断江路。北周军队在陈军封锁方略所造成的饥饿威胁下，只得迅速北撤。至天嘉二年（公元561年），陈朝的外部压力大大减轻，文帝始着手铲除地方割据势力。三年之后，陈朝基本上解决了地方反对势力，熊谭朗、周迪、刘毅、陈宝应等被消灭，程灵喜、黄法毛、欧阳鲁等则受了诏安，归附新朝。至此，陈总算统一了长江以南地区。在不稳定因素消除之后，文帝把精力放在恢复经济、发展生产上来。他多次下诏减免租税，劝课农桑，大力革除梁朝奢靡之风，非兵器及国家所需，金银珠玉、衣服、杂玩悉皆禁断。天嘉七年，文帝死，子伯宗继位，安成王陈顼为太傅，领司徒，政事大小皆决于安成王。光大二年，公元568年，陈顼废帝为临海王，于次年自立为帝，是为宣帝。宣帝在位继续实行文帝的轻徭不赋、发展生产的政策，经过二十余年的治理，遭受大破坏的南方经济渐次得到恢复。就在陈朝国力稍有好转的时候，北周遣使聘陈，约共同伐齐，中分天下。其实北周只是想利用陈出兵淮南，牵制北齐一部分兵力，好达到他消灭北齐的目的，并非真的和陈中分天下。于是陈在太建五年573年开始北伐，后两年大败齐兵于吕梁（今江苏徐州东南），尽收复淮南失地。这时北齐衰落至极，倘陈乘胜推进，极有可能灭亡北齐。可是陈宣帝的进图淮南只是想化淮而守，苟安江表，因此停兵淮南，坐失进军的大好时机。而北周却乘陈牵制北齐之时，挥戈出关，一举平定中原。到北周灭齐后，陈却想争夺徐、兖，再次北伐。太建十年，陈将吴明彻率水军猛攻彭城，但后路为周截断，军心动摇，后又在撤退过程中遭周军的猛烈攻击，全军溃散。吴明彻与将士三万余人为北周所俘。此后北周把兵锋指向淮南，至翌年冬，进占江北淮南之地，陈又面临危亡的威胁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北周内讧，不遑外略，陈得以苟存下来。太建十四年（公元582年），宣帝死， 太子陈叔宝继位，是为后主。后主奢侈荒淫，耽于酒色，不恤政事，整日与江总、孔范等一帮侠客饮酒赋诗，君臣酣歌，通宵达旦，又大造宫室，其中临春、节起、望仙三阁最为壮丽，是东晋以来不曾有过的奢侈建筑物。政治上则依靠施文庆、沈克卿等佞臣，而这些人唯以克削百姓为事，自取容身，不存国纪。他们的胡作非为，使本比宋、齐、梁任何一朝都少得多的边户进一步锐减。而这有限的边户，不是被诬盗为贼、戏以淋雨，就是身充苦役，至死不归。直臣傅绰上书劝后主改过，却遭杀害，整个朝廷视忠直若仇仇，视生民为草芥。到了这一步，真可谓神怒民怨，众叛亲离了。此时的北方却是另外一种景象，杨坚建隋之后，大力强化中央集权，发展社会经济，军事上则积极推进灭陈的准备工作。陈真明元年，公元587年，隋征后梁主入朝，出兵占据江陵，扩清了向江南进军的道路。次年，隋文帝见时机已经成熟，下诏伐陈，隶属陈后主20恶，任命次子杨广为行军元帅，率贺若弼、韩擒虎等90个行军总管，共有大军518000人，分8路进兵伐陈。到了此时，陈后主尚淫乐不休，孔范等附和说隋军绝渡不了长江，君臣依旧饮酒赋诗，守江诸将告急求救，一概不理。不仅如此，还调回部分驻防军以参加正月元会朝廷的庆祝活动。真明三年正月，隋军渡过长江天堑，陈元江诸戍望风尽走，隋军很快地攻到健康外城。这时陈后主才稍作安排，但为时已晚。正月七日，贺若弼在白土港大破陈军后，在陈朝叛将的引领下进入健康。这时朝内的文武百官作鸟兽散，隋军入宫，陈后主成为俘虏。就从这一刻起，陈朝结束了，南朝结束了，号称龙盘虎踞的六朝帝都健康也玉树歌残，王气尽了。历史印证了东晋诗人郭璞的预言：江左300年，还与中国和。此后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统一的发展时期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传记第一，陈武帝、陈文帝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